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来到你的课堂上啊，这个课堂是你的，主，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学习路加福音，要看到主耶稣在加利利地区的服事，让我们得听他的真理，也能知道如何来服事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主，以下的时间求你的灵来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智慧，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美好的旨意，让我们也可以来跟随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先来看一下上一次留下的一些问题啊。那上一章我们讲到说，主耶稣在做了一些跟马太福音很类似的，马太福音叫登山宝训，那路加福音呢，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平原宝训，因为它是在平地上做教导。那基本上他们讲述的内容呢很接近，但是有不同的地方。接近的是哪里呢？都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都讲到有福了有福了。那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呢，他特别强调的就是有福了有福了。等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除了讲了福气以外呢，他还指责那些宗教领袖啊，说你们这些人有祸了。这是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啊。那路加到底在这里要强调什么呢？路加特别强调上帝他讲的神的国的概念啊。那马太福音是讲给犹太人听的，所以它里面用的很多都是犹太人一懂的，一讲到君王啊，讲到祭司啊，讲到天国啊，讲到一些跟律法有关系的事情啊。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一听呢，就完全懂了他在讲什么。那然而路加福音呢，他主要是写给外邦人的，他是不仅是给犹太人可以看，他是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学习，都可以来了解的。所以他里面呢，就把普通的世界上的人的所遇到的那些问题呢，比如说贫穷啊，比如说饥饿啊，比如说良善呢，比如说人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行为，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导致外面的一些行为啊，他都会讲这种普世性的。所以这从这一点你就看出，这马太福音呢，他特别讲到那个天国子民的资格是什么。当然犹太人已经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了，但是呢他们一定要有这个天国子民的这个形象，而且他必须要有一个温柔的心啊，有一个温柔的心，是一个没有惧怕之心的这个良善和温柔出来啊，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是神的选民了。特别讲到说这个天国子民的这个使命是什么，他要是与人和睦啊，他要为神，为作为神的儿子这个名分，他可能会受到逼迫啊等等啊，讲到这个进天国的这样的很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东西啊。那等到路加福音呢，你会发现哈，这路加福音呢就不太一样了。路加福音它主要在讲说，天国和世上的国到底哪里不一样呢？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给犹太人说，你们是天国的子民，这个天国呢不是政治性的国度，而是要有属天的这个品格，这个属天的品格又温柔啊又饥渴慕义啊，又良善等等啊。可是路加福音呢，他讲到的对象是所有的人，是普世性的信息。他就说，你们知道天国吗？你们知道天国是什么样子的吗？那天国里面有饥饿的人吗？没有。天国里面有痛苦的人吗？没有。那天国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类型，有那个贫穷的人吗？完全没有。就是告诉听的人说，这个天国呀，他要消除地上的国的那些不公平的差异。在地上的这个国呢，里面所有的产生的这个富足贫穷啊，欺压啊，还是良善，还有诡诈啊等等啊，在天国是没有的。而天国是要消除这个差异啊，所以呢，路加福音他没有用天国这个词，他用的是神的国，就跟地上的国进行一个对比啊，他特别强调这个普世性的救恩，同时呢他强调富足贫穷饥饿饱足等等这样的一个对比呢， 也是在警告这个世上的人。世上的人追求的这个所谓的富足啊，所谓的满足啊，所谓的个人的荣耀啊，在天国是不看重的，而且天国是没有这样的东西的。相反，如果你追求这世上的这些将要过去的这些东西的话呢，在天国你反而是没有份的。所以路加福音他特别强调这些事情。那你等到耶稣讲完这些特点这些内容以后啊，听到的人呢就会做个思考了。因为耶稣在讲这些天国内容的时候呢，这些宗教领袖都在的。耶稣讲了一些贫穷的人，温柔那个饥饿的人将得到什么，同时也在指责这些富足的人，这些饱足的人他们将面对什么。所以你看得出来了，耶稣所讲的神国和宗教领袖所讲的所谓的这个上帝的这个神的国是不一样的。耶稣特别强调内心的动机和目的的问题，而不是外在看来的所谓的丰富。在人看来，那些光鲜亮丽的那些所谓的好行为，有那些好的职位的那些人呢，就是宗教领袖这些讲，他们叫人看见一个表面的一个神的国度的领袖的样子。但是耶稣就讲到了，这真正国的领袖呢，是应该看顾那些穷苦的人的，应该去帮助那些在困难当中的人的，而不是用一个非常光鲜亮丽的一个外表，一个很高的一个所谓的行为上的标准去来判断人，去来论断人。所以这两个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点大家也要清楚。我们进的是神的国，神的国特别重义的就是公义、信实、良善，还有呢照顾那些在困苦当中的人，特别是在安息日，在安息日的当天还不能安息的那些人，要给他们安息，这才是神的国。好，那讲完了耶稣讲完了这些讲论以后呢，他就继续开始他的服事了。但是耶稣的这个讲论呢，也引发了信心，还有对神国的一些疑惑。跟随的人和不跟随的人呢，他们之间产生了一个对抗。那看见神国的和那些好像看见了但实际上心眼没有开的那种瞎眼的都有。从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内容里面呢，你会看到这个信心和疑惑这个对抗性呢是越来越强烈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耶稣在继续在加利利的施工，我们来看这个地图啊。我们先也可以再先看一下圣经的经文啊，打开路加福音的第七章，我们看一看主耶稣在进行了教导之后，哎，他又进到哪里去了？第七章哈，主耶稣说：“你们听到要行道，为什么称呼我是主啊主啊，却不遵行吩咐呢？”耶稣向群众讲完了这些话，就进了加百农。加百农在哪里啊？在加利利海的上边哈。你还记得耶稣一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在拿撒勒，他本地的他们家乡的人呢，并不接纳他，甚至抵挡他。然后耶稣就离开了拿撒勒，来到的第一个城市呢，就是加百农。非常有趣的是，你会发现，哎，加百农有好多非常有果效的这个属灵的事情啊，是因为耶稣是在另外的地方讲的吗？也不是啊，也不是这个原因啊。关键是加百农那个地区呢，你会发现有很多有信心的人啊，这是耶稣第一次传道时去的城市啊。到第七章的时候呢，他又进到加百农了。一进到加百农呢，就看到一个百夫长啊，这个百夫长当然不是犹太人的百夫长，那个百夫长应该是外邦人的百夫长。他进到这个加百农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你就看得出来那个地方呢是有外邦人也有犹太人，他们就聚集在一起的地方。那除了加百农呢，我们还需要再看另外一个城市啊，叫做拿因啊。能看到，你看一下这个图啊，上面是加百农啊，再往下一点呢，红色的是拿撒勒，再往下是拿因啊。你看他们距离其实是蛮远的，可是你看那个圣经的记载呢，他在加百农做完事情以后呢，他就往拿因那边去了，距离很远的啊，长度已经是超过整个的加利利海的两倍的距离了啊。那拿撒勒跟拿因之间大概有多远呢？大概 按照现在讲的话，八公里大概五个 mile 左右吧，五个 mile 左右。那拿一，你看，差不多四倍的距离啊，二十 mile 啊。耶稣从加百农到拿一，二十 mile 的距离，他应该至少要走一天才能走得到，一天可能走不到。那这就让我们看得出来，耶稣的服事啊是不停的。他在一个地方讲完以后呢，他没有停留在那个城市，虽然当时的人都很欢迎他，希望他留下来，留下来，继续听我听教导吧。耶稣怎么说？他说我要到别的城市去了，因为我本来就是要来传道的，传道就是要不停的走，不停的走，不停的传。好，这是当时的一个地理的位置哈。那这个时候再看一下，这个时候带大家讲一下这个旧约的背景哈，跳来跳去的哈。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节呢，有这段经文讲啊，就是看呢，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那同样在马拉基书的三章一节呢，万军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然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到来。这两段经文呢，讲的都是类似的事情啊，上帝在带领以色列民的时候呢，他会差遣一个人在前面带领他，就好像上帝先差遣摩西嘛，就在前面带领他。那到马拉基书的时候呢，这些他们都已经被掳了，以色列人民族都已经被掳这个境地当中，上帝也给他们立应许说，我还是要差遣我的使者呀。这个使者呢，跟出埃及记讲的那个使者呢，他是同性质的啊，不是同一个人啊，是同质性的，就是上帝一定要选一个人来告诉他们要往哪边去，要往哪边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往这个道路走，就会遇到谁呢？就遇到这个立约的使者啊。这个立约的使者呢，在当时的旧约时代呢，他们就知道哦，这是上帝要给他们的一个君王啊，就是弥赛亚，是他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啊。所以使者和立约的使者不是一件事情，也不是同一个人，这是旧约时代他们就已经很清楚的啊。所以在耶稣来以前呢，他们的观念就是这样，上帝一定会差遣一个使者来带领他们，带领他遇见谁呢？遇见将来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就是基督。好，这一点大家要记住啊。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第七章啊，第七章。我们在第七章的时候呢，要跟大家分享两个部分，一个是百夫长的事情，百夫长的，特别是讲到百夫长的信心啊，然后呢，就还有拿因的寡妇儿子复活的事情。好，我们先来看百夫长。在第七章，耶稣呢就进了加百农啊，有一个百夫长，这百夫长是外邦人的百夫长，他所重用的一个奴仆呢病得快死了。这个百夫长听到这件，听到耶稣的事情啊，他就打发犹太人的中的几个长老来去求他啊，救这个医治这个奴仆。那个长老就来见耶稣，就说：“哎呀，你给他做这件事情是应该的啊，因为他爱我们的人民，给我们建造会堂。”一个百夫长啊，给犹太人建造会堂啊，所以他们都很感谢他，也都知道啊，他虽然百夫长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他却愿意为了犹太人的事情呢，就来做这样的事情，建造上帝的会堂啊。所以耶稣就和他们就同去了。到那个百夫长家不远的时候呢，那百夫长就派了几个朋友来跟他讲，说：“主啊，不必劳驾哈，因为你到舍下来实在不敢当啊，我也觉得没有资格去见你啊。”百夫长很谦卑的啊，他派仆人来的话，并不是说：“哦，请你把那个人请来吧，我在这里等他，好像一个大财主一样在家里等着。”不是，他说我根本就没资格去见你啊，所以呢，就这个你只要你说一句话呀，我的仆人就好了啊，你何必亲自来呢？你不用来，你说一句话就好了。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在别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的以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过来你就过来，对仆人说做这个就做这个。所以百夫长他完全懂这个权柄的含义在哪里，权柄就是他有权利要求人家做，而且人家必须要做，这叫做权柄。所以百夫长的确是军人出身嘛，他这样讲的是一个军人的背景，他清楚这个权柄。 那既然他听到了耶稣的事情，耶稣很多治病的事情，他就说啊、哦，他就明白了。那耶稣呢，他身上有管理疾病的这个权柄啊，这个非常重要。他认识到耶稣的这个权柄，他既然是耶稣有这个权柄的话，那耶稣只要讲一句话就好了嘛，很简单，就好像百夫长下命令一样，他不见得人非要过去啊，他可能传个口信给他在远方的那个仆人或者是兵，说你要做这件事情了。那那个兵看到这个长官来的这个手谕啊，或者是听到了传来的信息的话，他马上照做的。这百夫长根本就不用考虑说他会不会做啊，我这样讲有没有效，不会的，他是有权柄的人。所以他从 自身的他的职业的关系呢，他知道权柄的核心的这个重要性，他也看到了耶稣身上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他来跟那个耶稣就来讲这句话，您何必劳烦您到舍下来呢，不需要了，我知道权柄是怎么回事，我对权柄这件事情很了解，所以你只要讲一句话就可以了，不用来了。耶稣听到这句话呢就很惊奇了，他转身对那个跟随的众人说，他说我告诉你们啊，这样的信心在以色列从来没见过啊。耶稣会惊奇，这个惊奇呢你要把它想成是赞赏啊，很赞赏。一般来说呢，跟随上帝的犹太人呢，他们是对上帝应该是有信心的。但是犹太人常常问耶稣什么呢，哎呀夫子啊，求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奇怪啊。啊，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啊，如果没有神与你同在的话，你所做的事情呢就无人能做啊。那你既然知道他是从神那边来的，你还要他写个神迹，这不是很多余吗？就好像啊，我知道你是皇帝哈，请你把你玉玺拿出来，太可笑了。所以耶稣就是用这个听到这个百夫长讲的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跟众人说，他说你看这样的信心呢，我在以色列中反而没见过，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应该有这样的信心的，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没看到过，外邦人反而有。所以你看路加福音呢，他特别强调讲到这个普世性，然后他这个奉差派的人就回到家里去一看，哎，这个奴仆已经好了，很明显啊，耶稣就说治病就治病啊，就治好了，就这样。那请问耶稣治病跟我们那个医治祷告治病有什么不一样啊？现在可以想一个问题，现在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啊，一直到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耶稣医治疾病和我们祷告医治疾病有什么不同啊。OK， 先把这个放在心里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这个百夫长的信心，他为什么会记在这里边呢？耶稣一到他那个路加记下第七章的时候，讲到这个百夫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讲到他这个百夫长就讲信心嘛，对不对啊？你要记得哈，我们现在稍微那个这个穿越一下啊，路加写了路加福音。他也写了《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的哥尼流也是一个外邦人，他也是有信心的一个人。耶稣医治这个百夫长的这个仆人，和到了《使徒行传》呢，这个彼得呢去哥尼流的家里面，让他领受圣啊，让他归信，那个为他受洗啊。看到他领受生命，这两件事情都是外邦人，所以外邦人的信心呢并不比以色列人差，而且上帝本来就是要拣选外邦人的。那这两边是一个对比，这是路加福音的特色，路加这个作者的特色。那接下来呢，就是拿因寡妇的儿子复活。刚才我们看了图了，从加百农到拿因有很远的距离的，可能要走个两天甚至三天都说不定啊。耶稣不会是像我们这样赶路直接赶到拿因去，应该不是了，他是传道嘛，边走边传啊，所以是有一段距离的。那中间也一定是走到一个城就开始传福音，走到一个城就传福音，也可能医治病人，也可能行神迹啊，没有记载下来啊。你也不用想太多，说哎，那这段时间这两三天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你不要想这件事情啊，你要跟住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的思路，看他要点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啊。那耶稣到了拿因城去，与他同去的有门徒和一大群人啊，这不容易啊，门徒跟着他不奇怪， 还有一大群跟着他，从什么地方开始跟呢？你可以想一想，可能是说不定从甲板中就开始跟了啊，也可能是从路上加入进来的。他们走进城门的时候，有一个人把死人抬出来，是个独生子。那他的母亲呢，就试着是一个寡妇啊，寡妇是很可怜的哈，他没有生活来源，他的独生儿子又死了，这 很难过的。那城里一大群人陪着他，主看见了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啊。主看见他就主动说怜悯他，不要哭，就上前按着这个杠子啊，抬杠的人就站住，他说您这青年人呢，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来开口说话，耶稣就把他交给母亲，众人就惊惧啊，众人就害怕，颂赞神，说有伟大的先知在我们当中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他的子民了，这话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全地。那这一件复活的事情呢，到底意味着什么事情呢？那耶稣并不是只让这一个死人复活，那接下来我们知道后面还有，在约翰福音里面还有拉撒路的复活，记住是约翰福音里面的拉撒路复活，这个是那个路加福音里面没有讲到这件事情，但是路加福音也讲到的有死人复活，这两边意义不太一样。那今天我们就讲路加福音让这个死人复活的意思啊。好，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旧约啊，先讲一下旧约。在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这两卷书里面记载了两位先知，一个是以利亚，一个就是以利沙。以利沙是以利亚的学生。那以利亚呢，他到了一个寡妇，在这个饥荒的时候啊，他到了那个寡妇家里头，跑得好远啊，以色列人的地方不管，他跑到外邦人的地方，跑到西顿那边去，让那个救那个寡妇，那个寡妇也接待以利亚，自己家都没吃的了啊，就接待以利亚啊，我就这么点面，这么点油了，就做个饼给你吃吧，吃完了以后呢，死就死吧。于是以利亚就住在他们家里头。有一天呢，那个孩子呢就忽然就出了事故啊，就死了。死的时候呢，这个以利亚呢就去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就求告耶和华，然后呢，这个孩子的灵魂呢就重新进入他的身体，他就又活了啊。就讲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你还记得耶稣在拿撒勒讲完道以后，那些人反对他说什么吗？本族本乡不受尊敬啊，还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前面第四章的时候，他就讲到以利亚这件事情。他那个时候以色列本地也有好多寡妇的，但是呢，以利亚呢祷告三年不下雨，他并不管自己的本国人呢，他反而跑到西顿的寡妇那里去，意思是什么？当地的人不尊重先知，不尊重他的话。既然不尊重神的话呢，那神的福气呢他们也领受不到，神的救恩呢他们也拿不到，就跑到外面去了，跑到外邦的地方了啊。你注意看那个，注意仔细体会这个路加福音他写的这个两边前后的一个关联性。好了，那这边他讲了这个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身上，他祷告求神救这个孩子啊，这孩子就上帝就应允以利亚的话，这孩子灵魂就进到他的身体里，他就活了。那同样在列王记下在第四章啊，以利沙是以利亚的学生啊，非常类似啊，几乎一样。这以利沙他也是遇到了一个孩子也是死掉了，死掉以后他就救这个孩子嘛，他也是趴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啊，动作跟以利亚那个动作几乎完全一模一样，都是伏在那个孩子的身上啊，在这边显得更详细一点啊，他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啊，就是趴在他身上的意思。然后呢做什么事情？祷告耶和华，这个孩子呢身体就渐渐的温和了，意思就是这孩子慢慢就活过来了啊。两边的记载有一些不一样，其实说的都是同样一件事情。那这两件事情跟耶稣这个移植到这个使这个儿子复活有什么关系呢啊？路加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的时候，他先讲到信心，后来又讲到先知，就耶稣使这个孩子复活。懂旧约历史，当时的人是有犹太人在里面的，还有外邦人，他们是懂得旧约的历史。 当一个懂旧约历史的人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知道，哦，原来有信心，然后上帝就来行这个使死人复活。所以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你要对上帝有信心的，你要对上帝有信心。你看到上帝的作为，你有没有对上帝产生信心呢？不是所有的人看到上帝的作为都产生信心的，有些人是怎么也不能产生信心的，反而还抗拒，还对抗耶稣。那这里面先，但他们的回应啊，他们看到死人坐起来呢，他们就颂赞神啊，他说有伟大的先知。他们为什么会说伟大的先知呢？因为他们知道旧约的时代呢，只有先知才能让死人复活。以利亚让死人复活，以利沙让人死人复活，现在耶稣也让死人复活了。感谢主，上帝差遣了先知在我们中间了，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神眷顾他的子民了啊！这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但是这个认识是错误的。错误在哪里呢？以利亚和以利沙他如何使这个孩子复活的呢？你注意看啊，耶稣对那个小孩子，对那个人说，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对不对？对，耶稣是直接对那个死人讲话的。可是那个以利亚和以利沙呢，他是祷告耶和华，注意看前面的哈，他们关上门就祷告耶和华哈，这边也是三次伏在孩子身上就求告耶和华，求你使这个孩子活过来。先知自己他不能使孩子活过来的，他是祷告上帝，上帝让这个孩子活过来。可是耶稣是怎么做的呢？耶稣是说，少年人呢，我吩咐你起来，这就完全不一样了。那看到的人的话，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应该是，哎，先知都是祷告神，然后神让这个孩子复活了嘛。可是耶稣是直接对死人讲话，他说我要你起来。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耶稣是超越先知的，看起来好像做的事情跟先知一样，但是耶稣超越先知，耶稣他自己是生命的主宰。当时的人他们有没有看出来这一点呢？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应该是从他们的回答呢，应该是没有看出来啊，他们都惊惧颂赞神啊，说有伟大的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啊。那再往后你会发现，再经过了一些耶稣经过教导还有一些神迹实施之后呢，他就直接问门徒了，人家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你们到底有没有看出来我就是那生命的主宰啊？你要你记得要注意看我们教学的那个大纲啊。耶稣在加利利服事的这段期间呢，他主要要路加要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说耶稣所讲的什么是上帝的国。那上帝的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呢？是贫穷的人富足的，使这个饥饿的人要饱足的，使那些那个无依无靠的人呢，是可以得到福气的。神的国是他们的，那神的国是他的，耶稣这样讲有什么意义呢？只是讲嘛，对不对？所以他们要让他们，耶稣要让那些人看见神的国真的在他们中间了。所以呢，他第一要医治疾病，第二他赶出污鬼，第三要使死人复活，要瞎子看见，要瘸子行走。说神的国里面是没有这些事情的，神的国是一个恢复的国度，是一个医治的国度，是一个复兴的国度，让他们看见啊！所以从这边的记载里面，耶稣就他要做出来他口上所宣称的神的国的事情。好，那当耶稣做出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回应了，这些人看到这个现象啊，这个神迹啊，都害怕啊，都畏惧啊，颂赞神啊，有伟大的先知在我们当中兴起来了啊，真好真好啊。那同时呢，哎，接下来路加又讲了一件事情啊，就约翰的事情啊，信心和疑惑啊。我们刚开始看到那个百夫长，他是完全有信心的啊，上帝你不来都没问题，你只要说一句话就 OK 了。就好像接下来呢，耶稣说了一句话，当然耶稣是给那个病人治好了，但是耶稣讲的那句话呢，不仅仅是让病人可以好啊，他讲的话让死人都可以复活。所以你看百夫长的信心是非常大的，而且百夫长是个外邦人， 那接下来记载的事情呢，哎，讲到约翰呢，约翰就是施洗约翰，这个施洗约翰呢，他又开始疑惑了。你看这个路加的一个记载是不是很有趣，这边讲信心，这边讲疑惑。有信心的不是神的选民，有疑惑的呢，哎，是神所用的大大有能力的先知。好，约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把这一件事情告诉给约翰，他就叫了两个门徒，就差他们到主那里去了。他说，你是那位要来的吗？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他就来问了。这两个门徒就来说，哎呀，施洗的约翰呢，就差我们来问你，你是那位要来的呢，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哎，施洗约翰为什么会关在监狱里面呢？因为他就责备当时的希律王了，他娶了自己哥哥的太太，害死他哥哥，这件事情做的是不公义的，就因为这一句话，希律王呢就把约翰呢就关起来了，抓起来关在监牢里头，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在这个监狱里面呢，他会，如果你是施洗约翰的话，你会怎么想？哦，我是上帝的仆人，我很清楚上帝让我做什么事情，但是被关起来这件事情呢，哎，我真的没想到。先知本来就是上帝的代言人嘛，指责罪恶嘛，指责罪恶当然要付代价了，没问题哈。你看约翰是一个很大胆的人，他在约旦河施洗的时候，看到那些法利赛人文士还有那些宗教领袖，他怎么说啊？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啊，你们来受洗是为了逃避将来的愤怒吗？你们是为了怕下地狱才过来受洗的吗？所以他是很有胆量的啊，所以他也责备希律王，但是他责备宗教领袖的话他没事，他责备希律王的时候他被抓起来了，后来被砍头了。所以他在监狱里这段时间呢，他就开始疑惑，疑惑什么呢？哎，到底那个要来的那个人是谁啊？不是已经来了吗？就是我给他施洗的那一位吗？因为施洗的时候，那个圣父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嘛。然后圣灵也降在他身上嘛。施洗约翰看见了，他看见圣灵好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但约翰福音有类似的记载，他说你看见谁，你看见圣灵落在谁的身上，谁就是那位用圣灵受洗的，是用圣灵来施洗的嘛，他要用圣灵与火来施洗拯救，火呢审判。那既然这位已经来了，那为什么我现在被关在监狱里，这好奇怪啊。所以他开始犹豫了。所以你看施洗约翰他对耶稣的认识对不对呢？也对。完不完全呢？还不完全。那个时候他们的观念呢，都是知道有一位使者要来，要为后面要来的那个立约的使者开道路。那个立约的使者来了以后，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就是那个拯救主嘛。他，所以这个拯救主真的已经来了。来了以后呢，我现在在监狱里头，他怎么不秉行公义呢？他应该把希律王直接就关在监狱里才对，把我应该放出来。但是耶稣没有做这件事情，他就开始疑惑了，他就来派门徒来问他。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他说，哎呀，这个你回去，你们回去吧，把看见和听见的都告诉约翰。看见和听见都告诉约翰，他看见了什么呢？听见了什么呢？就是瞎的可以看见，瘸子可以走路，麻风病人得洁净，聋的可以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听。耶稣这样的回答，他是引用以赛亚书的内容。以赛亚书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章节，讲到那个弥赛亚的国度到来的时候呢，会发生这些事情：瞎子会看见，瘸子会走路，大麻风的被洁净，聋子听见了，死人复活了，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那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往前看前六章的内容，耶稣这些事情基本都做了，一直到死人复活。那刚才之前讲的那个平原宝训呢，就是耶稣在传福音嘛，在传福音，福音传给他们。看一下这个旧约的经文哈，以赛亚书26:19，讲到说，死人你要复活，尸首你要兴起，睡在尘埃的你要兴起歌唱，你的甘露好像蔬菜上的甘露，地上要交出死人来啊，讲的是复活啊。那这个复活呢，它并不指的是死人从死里复活，它指的还是将来的那个审判的时候， 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这个里面讲的是两层的含义在里头。那再往下看，在以下亚述35章，他也在预言啊，将来要来的那个弥赛亚的国度来到的时候呢，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啊。聋子怎么能听见书上的话？当然有人念给他听了，他就听见了。瞎子啊，必得以看见。这个谦卑的人啊，这个谦卑的人，心灵贫穷的人啊，心灵贫穷的人，对，因为耶和华的增添欢喜啊，他终于找到上帝的这个真理，他就心灵欢喜啊。这人间贫穷的，这个真的是讲的是生活上的贫穷的啊，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啊，因为脱离了贫穷的这个非常困难的这个困境当中啊。这都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所提到的一些现象啊。那接下来呢，瘸子跳跃向路啊，叫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啊。这个贫穷说的是心灵贫穷的人。所以当这个事情都发生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弥赛亚已经到了，这个基督的国度已经到了。所以耶稣用这些话来回答他，就是讲以赛亚书这些内容嘛。那施洗约翰呢，他本身是祭司的出身啊，他也是先知，所以他应该一听这些话，他就知道在说什么了。所以耶稣也不多做解释了，他只是告诉门徒说，你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吧，意思就是说，哦，以赛亚书里面讲的那个预言呢，在这里就实现了啊！后面又加了一句：“不被我绊倒的就有福了。”啊，这个好，这个很关键哈、啊！不被我绊倒的就有福气了。施洗约翰有没有被绊倒呢？好像被绊倒了，但是他是没有真的倒，他只是很疑惑，他要在确认。他听到了耶稣的很多事情，包括他给耶稣施洗时候的那些印证啊。那他再差派两个门徒来再问耶稣，他有一些疑惑啊，但是他没有跌倒。真正跌倒的是那些宗教领袖，是那些文士，成天读神的话语的人。而施洗约翰他问过这一次以后呢，这两个门徒一定回去告诉他，施洗约翰就不问了。一直到施洗约翰殉道，他应该都是谦卑顺服的。他清楚弥赛亚的国度已经到了，他的做的事情呢已经完成了，他也不需要再问了，他懂了。好，那这是约翰的这件事情啊。那我们还再稍微看一下哈、啊，这里面有的一些含义啊。可以，施洗约翰的身份。那接下来呢，这个约翰，施洗约翰差的人门徒走了以后呢，这个耶稣呢就对众人开始讲了。这个你们到旷野去要看什么呢？啊，你们到旷野去看施洗约翰吗？看到这个穿骆驼的人吗？穿骆驼毛的人吗？那个吃蝗虫野蜜的人吗？还是要去看这个被风吹动的芦苇呢？你们是去看风景吗？你们到底看什么？去找那个衣着华丽的人吗？那些衣着华丽的人，他们应该在皇宫啊，就地位高的人啊。那这些都不是，你们都知道这些地位高的人呢，没有什么真道可以讲，他没有真道可以讲，所以你们才跑到旷野去嘛。所以就看到施洗约翰了嘛？施洗约翰跟先知不，跟其他的那个宗教领袖不一样，他没有住在皇宫里面，他没有这个锦衣玉食，他没有那么高的地位，他在旷野里面传神的道，大家听到以后就悔改，就扎心就去了。所以你们是要看这个，对不对？因为你们知道他是先知啊，没有错，他是的，他比先知重要的多了。这个先知重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哎，就是刚开始我们看的那个旧约的那个。背景啊，看呐，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们面前。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没错，施洗约翰就是上帝的开路先锋，就是这位使者。然后为谁预备道路呢？为后面那个立约的使者预备道路，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到来了。哎，所以这个使者指的就是施洗约翰讲的。耶稣在说，他我告诉你们呢，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约翰大。妇人所生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人嘛，人都是妇人所生的，所有的人都是妇人所生的啊，没有一个比约翰大。但是在天国里面呢，在神的国里面呢，最小的比他还大。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约翰不是先知吗？他从小就被圣灵充满吗？他应该是妇人所生的，应该是最大的， 但是在神的国里面，最小的比他大。这边我们要想一下啊，进到神的国的人是蒙受神的拣选，得到救恩的人，对不对？一个没有救恩的人呢，不管在这个世界上多大，他多了不起，他多有才能，他多聪明，他有多么大的成就，最后结局是什么？结局还是离开神的面貌。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那不管是谁哈，他只要进到天国里面，在天国里面最小的一个人呢，他是有永生的。这个永生的人和永死的人相比呢，永远都是最好的，永远都是最大的。一个不蒙神拣选的人呢，他在世上不管有什么成就，他最后的结局是永远的灭亡。而被神拣选的人呢，在神国里面他是永生，这两边是没有什么可比性。所以神国里面的人呢，最小的比约翰还大，他是耶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你说施洗约翰是不是神拣选的人？当然是，当然是。耶稣就是通过这个例子告诉他们说，你们觉得约翰很厉害啊，但是我告诉你，神的国呀，每个都比他厉害。你们是要跟随约翰，还是要跟随神进入神的国呢？这才是重点。那接下来上帝又就讲说，这些世代的人好像什么呢？他耶稣讲之前这句话呢，是为了让他们明白，施洗约翰很好，你们应该跟随他听他的。但是呢，施洗约翰呢，跟在神国里的人呢是有差距的。所以你们要进到神国里面去，你们不是跟随施洗约翰，你们要跟随施洗约翰，要指出的那一位立约的使者，这才是他们要跟随的。所以呢，施洗约翰的身份呢，他比任何一个人都大，这意思就是比先知大了。因为所有的旧约先知的预言呢，都指向基督，所有的旧约先知都指向基督，包括以赛亚书里面指向了好多将来的那个立约的使者。但是立约的使者是谁呢？以赛亚先知不知道，他只知道有一位立约的使者会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但这个人是谁呢？这个童女又是谁呢？他完全不知道。直到最后约翰给耶稣施洗的时候，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你看看你，我给他提鞋带都不够，都不配。在我后面来的这一位呢，他是用圣灵与火来施洗的，他已经指出这是基督了。所以施洗约翰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旧约先知的工作到施洗约翰就停止了。所以耶稣在其他的地方就说，他说先知说预言呢，到施洗约翰为止。他意思就是说，旧约先知所讲的预言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他已经指出这个人是基督了，就是耶稣了，这个结果已经讲了。所以旧约先知的工作到此结束，他是最后一位旧约先知，而且是最伟大的一位。他用了一句话总结了所有先知在旧约所讲的事情，当然这句话不在路加福音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好，这是施洗约翰的身份啊。是，那接下来耶稣继续来解释啊，当这些受过施洗约翰洗礼的这些众人和税吏呢，他听到这句话呢，当然他们之所以受约翰的洗呢，就是洗礼呢，就是因为他们知罪嘛。因为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要来了，基督要来了，你们赶快悔改，预备自己的心啊！所以信施洗约翰的人呢，听到耶稣的话呢，他一定会信耶稣，因为他的心已经预备好了。约翰本来就是要为耶稣来预备道路的嘛，道路已经预备好了，道路上已经站满了愿意跟随这个道路的人了，就等待那个立约的使者了。这个立约使者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就再把这句话再讲出来，哎，众人和税吏受过施洗约翰的洗，于是呢，他们就信了。可是呢，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施洗约翰的洗礼啊，这讲的不是一个仪式上的事情啊，不是说你没有受过施洗约翰的洗，所以上帝不要你，不是，讲的不是仪式上的事情，讲的是心理上的问题。受施洗约翰洗的人，他们知道这是真理。他们知道他们要跟随上帝，所以他们愿意谦卑下来跟随他。那他们既然愿意相信施洗约翰的话，那施洗约翰所指的那一位呢，他们当然也信。但是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呢，这些文士呢，他们 心里面有他们自己祖宗的遗传，他们有自己那套神学，啊，他们错误的解释旧约的律法，但是呢，他们以为他们有上帝的律法，他们就好像被一个帕子蒙住了眼睛，就好像路加在后面反复强调的啊，这些人呢，就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啊。后面还有一句啊，免得他们真的明白了啊，就过来，我还得医治他们，就是在一个反讽的方式在说。这些人呢，就生怕听见明白，生怕看见就清楚，就来找我，我还不要他们这样。所以呢，耶稣就继续开始讲了，他说：“你看，上帝的真理一出来的时候呢，跟随的人和拒绝的人马上就分开了，以前都混在一起的，你搞不清楚，现在一看马上就分开了。”所以就不信的人呢就跌倒了。耶稣在刚才的那个在二十节那边就特别强调说，那不被我绊倒的就有福了。但是接下来再往看，你看众人和税吏啊就没倒，那法利赛人和律师呢就倒了。对，他们这样倒了以后呢，哎，就没有福气嘛。他们为什么会倒呢？耶稣就举了个例子啊，他说，我如何来比喻这个时代呢？这个时代好像什么呢？他们就好像小孩子坐在市中心，彼此呼叫，我给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不听神的话，上帝说你们该欢乐的时候，他们说有什么好欢乐的？上帝说让你们该为你们的罪行痛苦悔改啊，你们应该哭才对啊。他们说，哎，有什么好哭的，我们现在好好的。一个是看到了耶稣以后呢，他们不爱哭，那些贫穷的人，心里面追求上帝真理的人呢，看到了自己的罪呢，他们就开始痛哭，就悔改了。看到耶稣呢，哎，他们就开始欢喜快乐了。可是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正好相反。约翰向他们举哀，他们不哭。基督向他们传福音，哎，他们听了以后也不跳舞，也不欢乐啊，那奇怪嘛，就跌倒了啊。施洗约翰来了以后呢，不吃饼也不喝酒，他们觉得好奇怪啊，这个人啊，还是祭司的儿子呢，啊，不吃饼也不喝酒，跟我们不一样啊，但是吃蝗虫隐秘躲在旷野里头，哎，奇怪，不成体系。哎，耶稣来了以后呢，哎，这个人又吃又喝的，又不守安息日，哎，他讲的那些东西呢，又不是从我们这边来的，哎，这个人好奇怪啊。我们想一想，到底谁奇怪？这就是他们跌倒的原因呢啊！这就是他们跌倒的原因。而不仅说约翰奇怪啊，约翰可能是被鬼附的，这个祭司的儿子啊。而看到耶稣呢，这个人贪酒好食啊，他们就愿意看表面现象，他们就是用外表来看别人，所以他们光鲜亮丽嘛。耶稣就问那些人，刚才不就这样问的吗？你们到旷野看什么？你们看那些衣服华丽的那些人吗？我告诉你，你们看错了，那些人啊没什么可看的，有一个比这些人好得多了，就是施洗约翰。这施洗约翰是谁呢？就是被上帝所差遣的使者，但是这个使者呢，他是为了另外一个立约的使者来开道路的。看你们都不看啊，而等耶稣真的来的时候呢，他明明是立约的使者，但是这些不信的人呢，看到说，哎，这个贪酒好食，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嘛，安息日还掐那个麦穗吃嘛，啊，就是不守上帝的安息日啊，不知道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宰，也不明白安息日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结论就是，但神的智慧就借着他的儿女就证明这是公义的了，所以公义是被反过来用了，真正公义的人呢，他们被当成不公义的。而他们以为的很好的那些人呢，其实都是不公义的啊。整本圣经里面充满了这个反讽的这种讲法。好，那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约翰到底是谁啊？而且呢，继续来引用到说，哎，你看，你认识约翰对不对？那你应该更认识基督啊。好，他讲到的这件事情啊，好，我们再综合一下啊。他虽然是不同的事情啊，第一，百夫长他有信心，他就认识到耶稣的权柄是神国的权柄，其他的人没有认识到。第二，耶稣让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 他不是祷告上帝让他复活，而上帝自己来了，他就直接让人复活了，他有这个权柄，他不仅是要医病的权柄，他还有复活的权柄，他之前还有干过的权柄。那当神的国真降临的时候呢，有些人看见了就欢喜快乐啊，就跟随，有些人看了以后呢就开始疑惑，包括施洗约翰他也疑惑了，但是他很好，他虽然有疑惑，他派门徒过来印证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再一个 double check， 然后耶稣就又讲了一遍，好，没问题了。而到此为止呢，这法利赛人和文士呢，这些律法师在旁边一直在看，看了以后呢，他们说，哎呀，这个人呢贪酒好食啊，跟税吏罪人为伍啊，他哪里是我们要等的那个弥赛亚呢，就跌倒了。所以上帝的智慧就在这里面，上帝的智慧就是要看人的内心，不看外表，这就是上帝的智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那个路加要讲到一件事情，叫做爱和赦免啊。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他就到这个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哎，这回你看，之前是跟罪人同吃嘛，跟罪人同喝啊，这次有一个法利赛人请他去家里吃饭啊。所以大家也不要误会说法利赛人这都是不好的，也不是啊。法利赛人当时的群体呢，那个在耶路撒冷里面，圣城当时的时代呢，大概有4000到7000人那么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认耶稣的啊，他只是做个代表性的来讲啊。有这个法利赛，也有是相信真的相信耶稣的，像那个尼哥底母啊，尼哥底母他是跟随耶稣的，还有那个财主约瑟也是啊。这边还有一个，这个法利赛人啊，看来他也是应该是相信耶稣的哈、啊。他请耶稣同他吃饭啊，耶稣就去了。那个时候呢，城里有个女人是一个罪人，他知道他在法利赛家人里吃饭，就拿了一瓶香膏，站在耶稣的背后，挨近他的脚哭啊，用眼泪就滴湿他的脚，又用头发擦干，吻他的脚，抹上香膏啊。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女人呢，她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也来见耶稣呢，他也很害怕啊，但是他还是鼓起勇气，而且拿了非常名贵的香膏，然后来服侍耶稣。请他的法利赛人看见以后，心里就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怎样的女人，因为他是个罪人啊。看来这个女人真是个罪人啊，众人皆知啊。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就对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啊。他说：“我有句话要问你啊。”他说：“老师，请说。”他说：“耶稣说，一个债主呢，有两个债户，一个欠500两，一个欠50两，都无力偿还。债主就把这两人赦免。请问他们当中哪一个会更爱这个债主呢？这个欠债的哪一个会更爱这个债主呢？”那西门说：“当然了，当然是那个欠50两银子了，因为他被赦免的多嘛，他就会更爱嘛，就是这样。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喻。”所以耶稣就说啊，你判断对了啊，转过身来对着那个女人，而且还转身对着这个女人啊，对着西门说，你看到这个女人没有？她是个罪人啊，她当然知道这个女人了啊，你们都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啊，但是她进了她进了这个里面呢，她给我用眼泪湿了我的脚。但是我进你的家门呢，你把我称之为老师呢，你却没有给我洗脚。你知道犹太人的习惯是这样的，因为犹太人当时那个路啊，一走路啊有很多土的，基本上你请别人到你家里来赴宴的，如果你家里是一个真是有一些规矩的家庭的话，来了以后呢，要仆人呢要先伺候这个客人的，要先带他去洗澡，洗完澡以后呢，还要走到这个宴会厅嘛，那地上还是有很多土的，你走过来的时候脚上就有尘土嘛，那坐下来以后呢，再把脚上的尘土再洗干净啊，就干净了。这是一个待客的一个标准的礼仪。但很可惜，那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他却没有用这个方式来对待他。而这个女人呢，却跑进来，用眼泪为耶稣洗脚，还用这个香膏抹他的脚。如果法利赛人真的是很尊重耶稣的话呢，他不仅要有这个洁净的礼仪呢，还会应该再给耶稣再点抹上一些香膏啊，表示他尊重他这个客人的非常的尊贵啊。可是他没有做这件事情，他只是请耶稣来吃饭，而且呢他还说，哎呀，这个人若是先知的话，他应该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吧，心里还是充满了很多的这个疑惑啊。 所以耶稣就给他讲了这个比喻，他意思就是说，你看他的爱这么多是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知道他自己被赦免的多。他为什么知道他自己被赦免的多？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欠债欠的多。人欠神什么债？人欠神的最大的债就是罪。这个真的是，她是一个犯了罪的女人啊，她是一个犯罪的女人，她知道她欠上帝的债，但是她也知道上帝赦免她了，所以她的表达的爱就多。而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知不知道自己是罪人呢？当然知道，但是他们觉得他自己还是不错的人，他觉得他自己犯罪犯的不多啊，他知道这个女人犯罪犯的更多，所以他以为他就是欠五两银子的。而这个女人呢，她以为她认为她自己是欠五十两银子。得到多赦免多的人呢，他得到的爱就多，所以他就这样的把耶稣当作贵宾来招待，来恩待，来对待耶稣。而这个觉得自己没欠上帝什么债的人呢，自然就是对上帝这个态度也不够尊重。所以耶稣就跟对这个女人说，他说你的罪赦免了。当时然后跟他一起坐席的人一听，怎么回事？只有上帝才能赦罪啊。你是谁呀、啊、能赦罪呢？在心里讲啊，嘴上没讲出来，但是耶稣当然知道啊。耶稣也不理他们，继续就跟那个女人讲，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一个人之所以得赦免，是因为信心，信上帝得上帝的赦免。得上帝赦免多的人呢，他当然对上帝表达的爱就多啊。这个就提醒他，就耶稣就用这个方式来提醒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呢、啊、他说你知不知道你的爱这么少，就是因为你得的赦免很少。而这个女人呢，她爱这么多，就是因为她知道她的赦免她得到了很大很大的赦免。那你有没有像这个女人一样，认识到自己也是一个罪人，要得到上帝的赦免呢？耶稣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告诉这个西门啊，所以很可惜啊，没有看到这个法利赛人西门有什么反应，反而是这个女人。耶稣对这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已经得救了，你应该得到上帝的平安，就平安的离开吧。好，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来现在综合来看一下这件事情，这一段的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在路加福音七章里面，他连续讲了信心，百夫长的信心。等到这个最后这个女人呢，她这个有罪的女人呢，她用她的行动来表出她的信心。而在两个信心的中间呢，两个信心中间呢，你看上帝呢，他已经表明他的身份了。他的身份就是，第一，他是生命的主宰，他让死人复活。第二呢，他赦免人的罪了。他赦免人的罪啊！你要知道，对宗教领袖来说啊，他们觉得看到这些神迹啊，因为以前的先知也都行神迹啊，他们不 care 的。以利亚、以利沙都让人复活的，把火叫火从天上降到地上啊。他们看到的外面那个外在的现象呢，他们以为耶稣也不过就如此啊。那最后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你的罪赦免了。耶稣就对这些宗教领袖提出一个挑战，他对那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他给人治病的时候说，哦，你的罪赦免了，因为有些病是因为犯罪引起的嘛，赦免罪，然后就身体就得医治了。所以这是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些宗教领袖所面对的最大的难关，因为他一承认耶稣说你能赦罪的话，就是说我承认你是神了，这就是他们完全不能承认的事情啊。但是呢，在第七章那个记载，你就看得出来，有信心，有疑惑，有行动，这三件事情都表明上帝的身份了，表明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自己了。很可惜的是，他们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看见了还是不信啊。这是应了一开始那个施洗约翰所讲的啊，他要用圣灵与火施洗啊，圣灵一来的时候，这些人看见了神的国，得救了；而这些不信的人呢，他们将要面临上帝的这个火的审判。所以耶稣第一段的服事呢，他已经开始慢慢的揭开他的身份了，虽然现在还没有明讲。那耶稣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那跟随耶稣的人 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那我们下一堂课就再仔细的来学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耶稣在服事的时候他所表达的样式，也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应该如何来辨认上帝的使者还是真正这个立约的使者，哪里是神的作为，哪里是人的作为。也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可以来用作参照一个判断的这样的一个眼光和真理啊，让我们知道如何用你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身边的事，如何用你的眼光来确认我们心中的信仰啊。再次向你献上感谢，继续求你保守我们在主日的敬拜，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真的要常常看见有耶稣基督的心肠啊，有耶稣有你上帝的眼光，让我们可以知道如何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继续为你来发光。再一次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来，求你亲自来开启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看见，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你神国的仆人。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